大家好，我是大力丸。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小预告。那么最近呢，我的新书《古人的生活慢》正式上线当当网。我觉得哈，在这个时光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可以通过本书，我们唰可以穿越回古代，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从这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职场、民俗、社会奇闻，沉浸式体验古人真实的小日子。书贵不贵呢？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这个穿越门票值。
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好，咱们正式开始本期节目。本集呢是有点硬啊。那么一说到唐朝如何强大，那真是充满着无数溢美之词。疆域广袤无边就不说了，就单说军力。唐玄宗天宝年间为抵御边境入侵，《资治通鉴》就载，不算拱卫中央的精锐，唐朝凡镇兵就达49万，马8万余匹，似乎比宋朝少太多。但最优秀的将领、最勇猛的战士，外加对骑兵人马剧烈的陌刀、神秘黑科技火箭、远程打击利器青章弩、角弓弩以及明光甲、光耀甲、细鳞甲等防御装备之精，足以让唐军战斗力冠绝天下。灭突厥、以百济、伐高句丽、征服吐谷浑，300年间战绩辉煌，国威远播。即使2000多年过去了，依然让我们现代人是肃然起敬。但如果您纵观有唐以来，在世界屋脊曾经崛起过一个帝国，与毗邻的大唐是相爱相杀，缠斗200多年。即使在唐朝猛将如云、兵力最盛的时期，唐与之交战往往也是败多胜少。而这个令大唐寝食难安的政权便是吐蕃。这个蕃是草字头底下一个番茄的番，很多朋友会错念成吐蕃。实载这个吐蕃很可能来源于久居我国境内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羌族，就是羌族进入西藏统一各部所形成的。吐蕃最高统治者为世袭赞普，说起来这也是一个部区的民族啊。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吐蕃是由小变大，数次外战愈挫愈强，历经几百年对周边部落的征服，到了第32世赞普松赞干布这儿，吐蕃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膨大期，打得曾经的强国吐谷浑哭爹喊娘，党项杨桐、白兰、多米等西部诸羌也是俯首称臣，西藏高原基本被松赞干布所统一。那吐蕃由小国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国，其军力也是无可匹拟。那吐蕃军力之所以强大，一方面士兵都由农牧民组成，平时放牧，战时入伍，全民皆兵，已有战士现成的马一骑，牛肉干一杯，所有的成年男性马上出征，就靠虏获来补充给养，不要辎重，不要耗费太长时间集结，所以呢，有资料显示一声令下，吐蕃立即可以动员10几万甚至20万以上更多的勇猛之士。而自打青藏高原被松赞干布统一之后，吐蕃呢受到喜马拉雅的阻隔，无法南下，只得向北与唐朝为争夺今天的甘肃、新疆等地多次爆发激烈的战事。讲到这儿，那咱们历史课本应该学过，说当年太宗李世民嫁文成公主给松赞干布还成了一段佳话，好像两国关系还不错。其实呢，和亲之前，松赞干布曾多次公开向名将聚在声望日隆的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叫板，狂妄道：赞普致书堂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5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说实话，他还不是盲目自尽啊，人家确实有这个胆量。那么话说，在贞观12年公元638年8月，吐蕃终于按捺不住，以20余万铁骑是闪击松州，今四川的松潘。这20万应该是虚张声势哈，但5万精锐至少是有的，声称为迎娶公主。刚开战，唐军没防备，接连失利，吐蕃军傲慢的不行，说大唐军也不过尔尔。殊不知此时李世民何许人也，身经百战，一旦明军就被你这么欺负，是立刻调兵遣将，派侯君集为当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步骑兵5万精锐反扑。 说起这个侯君集，当时也是顶尖级名将，曾跟随大唐战神李靖讨平突厥，又领大军灭掉了高昌，军事才能比较卓越。那吐蕃兵气势汹汹，势头猛烈，侯君集没有正面硬刚，而是趁着吐蕃军久战疲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夜袭敌营，是砍断吐蕃大道，斩杀千余人，吐蕃仓促间丢盔卸甲后撤几十里。松赞干布一看，哦，唐军还有点实力，自个儿的拳头可能还不如李世民硬，于是乎身段马上放软，遣使到长安谢罪，再次请求通婚。唐太宗以前没有答应，这次呢就应允了，因为他也看到吐蕃已经壮大了，不可小觑，干脆政治上相互妥协，以待后续，这才成就了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千古传奇。但是非常遗憾，因公主外嫁，使得大唐和吐蕃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原因很简单，就是主事的李世民还有松赞干布忽然双双去世。这个唐朝继位的是唐高宗李治，似乎啊起初没有把这个精力放到吐蕃身上，这个突厥、高句丽还有媚娘被他一一搞定之后，再蓦然回首，这很多年过去了，才发现强邻吐蕃悄默生的吞并了青海的吐谷浑、白兰羌，综合实力又增强了一大截，李治此时再想收拾吐蕃那已经来不及了。到了公元670年，吐蕃胃口大开，这个兵锋直抵西域。要知道安西、北庭乃是大唐帝国擎天之柱，是连接世界经济文化的动脉，这吐蕃不打招呼，直接攻占了秋瓷、燕齐、疏勒、于田等安西四镇，白州等18州也全部沦陷，那对双方来说等于全面开战。这高宗李治终于是忍无可忍，派出了身经百战，曾三箭定天山，随机高丽，大破契丹于黑山，也算是战神级的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率领10万精兵出击青海的大飞川。那这个地方应该是今天海拔4000多米以上的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坪，是晋冀吐蕃。那为什么要选这里呢？说起来体现了薛仁贵的谋略确实高，因为这个地方当年和亲的时候，文成公主入藏必经之路，乃是青藏高原上的交通要道，距离吐蕃的首都罗歇又近，可以直捣黄龙。问题是这个吐蕃他也不是吃素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旦夕间就集结了40万大军前来对战。本来唐军计划的挺周密，觉得吐蕃军骁勇善战，熟悉地形，而唐军远射而来，冰川雪域出现了很强烈的高原反应，一下子减员不少，再加上内陆的兵士需要吃粮，跟吐蕃游牧民族牛肉干、青稞面已被上战马开战不同，这个道路崎岖难行，辎重供给啊，确实是个大问题。严寒再加饥饿，就注定唐军肯定打不起持久战。薛仁贵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速战速决，叩佩当年直捣高句丽的壮举，是出其不意歼灭敌军主力。老将薛仁贵是特意留2万兵马看护粮草辎重，是构筑坚实防线，自己则率领8万唐军轻装上阵，奔袭战略要地乌海，若突破此处，便犹如钢刀，可直刺吐蕃心脏也。果真兵贵神速，吐蕃军没有料到唐军会从天而降，先是大败，唐军全军振奋，鼓气而进。但是关键时刻，本留守后方看护辎重粮草的唐军主将不知为何违背了主帅命令，没有构筑防御工事不说，擅自率队跟进，结果呢，半道上吐蕃20万大军忽至，惊慌失措的唐军被杀的是片甲不留，粮食辎重全失。薛仁贵得知大惊失色，被迫退保，而吐蕃气势如虹，逼迫与唐军决战，因无险可据，薛仁贵只得死战，最终10万人马几乎全军覆没，是尸横遍野。当时吐蕃赞普最终放了薛仁贵一马，让老将军率领极少数残兵退回。至此薛仁贵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被革职为平民， 曾经喜欢穿白色战袍扬名天下的薛仁贵，因此被嬉笑为白跑将军，逃跑的跑。而大飞川一战，吐蕃就一跃成为能和大唐分庭抗礼的强国，不仅安西全部陷落，河西和陇右大部分地区也被吐蕃攻占，唐朝和吐蕃的边界线直接变成了以陇山为界，这个界线被缩小不少啊。陇山就是今天甘肃定西市的通渭附近。那么就此发展，吐蕃帝国达到了总人口的惊人的300万到350万之间，若是加上被奴役的其他部落人口，鼎盛时期吐蕃近1000万人口，兵马强大到喜马拉雅以南的恒河北岸地区全被吐蕃控制。外加后来达罗斯之战，这个唐军又败于阿拉伯联军，连中亚地区的小邦国也都纷纷臣服吐蕃。而从具体的史料看，唐帝国直到达到顶峰的开元盛世，和吐蕃也是时战时和，败多胜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武则天统治的黄金时期，为了收复吐谷浑故地，素罗寒山一战，大唐十万虎贲又几乎全军覆没，可称为大飞川第二，以至于唐朝对吐蕃用兵成为了一时的禁忌。那么待到玄宗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又趁火打劫，曾以20多万众攻入了大唐首都长安，吓得唐朝皇帝直接开溜。但一番烧杀劫掠，大唐子民被霍霍得够呛，要不是当时名将郭子仪绞尽脑汁声东击西，造成吐蕃被包围的假象是主动撤军，不用等什么叛乱的节度使了，我估计大唐可能先被吐蕃给终结了。好，至此呢，我们聊了十几分钟，为什么这么详细的交代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呢？原因很简单，正是在种种原因的促使之下吧，在唐朝，不，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竟然发生了以下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幕。这也是我们本集的重点哈。说是在贞元元年，也就是唐德宗李阔执政的公元785年4月，接到大唐皇帝密令，一位唤作杨良尧的宦官竟一路南下到广州，非常低调地组织起了一支船队，出珠海口，沿着大海一路向南，过新加坡海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天竺以及狮子国，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逐浪滔天的台风暴雨肆虐，那航行上万公里，最后到达了大石，今伊拉克的巴士拉，又改为陆地向西北又行进了数千里，最终到达了茂门王所在的富达城。这个茂门王就是穆罕默德，富达城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这个巴格达1001夜多次出现，富丽堂皇的宫廷府邸，美妙如画的城廊庭院，浓郁的阿拉伯风情，遍地珍奇异宝，使得公元10世纪巴格达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中心，与长安齐名。不过这时候应该是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统治期间，我国文献称之为黑衣大食。而唐德宗之所以不远万里派宦官来此，九死一生啊，显然不是为了旅游观光宣扬国威，而是为了说服大食的哈利法，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普的后裔，说您看达罗斯之战大唐小输，咱们结下世仇。而此时唐军已经不再经营西域了，这个吐蕃乘虚举国之兵和大食争夺西域，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不妨您和大唐一起联手吧，剿灭咱们共同的敌人吐蕃帝国。那么最终这个感觉有点魔幻且伟大的具有战略性的外交行动成功了吗？这个哈里发被说服了吗？有些许的遗憾，因为咱们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前些年哈，咱们的考古人员不辞辛劳啊，从看起来应该是安全回国的杨良尧的这个墓志铭上，似乎找到了答案。其上的铭文明确写道：“得返如期，成命不坠。”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新唐书·大食传》中去寻找蛛丝马迹，时间点应该是出使之后，唐德宗贞元年往后。确实大食与吐蕃在西域是战事平仍，而大唐多有配合之， 也大大缓解了大唐捉襟见肘的守边压力，皆使得吐蕃变成了多线作战，最终是内忧外患，旦夕间是四分五裂。所以说，这应该也算是古代极少数具有世界格局的外交大战略最为成功的典范，也使得大唐与吐蕃持续百年的战争以大唐笑到最后而告终。